崔夸、冯亮、郑修、崔阔、子泽、徐泽、张文许，既能兼济天下，又能独善其身，显达与隐晦的道路不同，两者的事情不一样，由来已久了。从前伯夷、叔齐在周武王时得以保全，华氏绝缺不被姜太公容忍，为什么呢？从内心来探究他们的人，赞许他们有遏制贪欲的作用；从行为来督察他们的人，就用教义的风范来矫正。而那些隐居不归的人，每代都有。所以易经说隐遁世间没有烦闷，不侍奉王侯；诗经说洁白的小马在那空旷的山谷；礼记说儒者上有不臣服天子，下有不侍奉诸侯；论语说举用隐逸的人，天下的人心就归向了。虽然出世与隐居道路不同，言语与沉默作用各异，各自表述自己的志向，都是君子的道。洪崖开启了隐逸的开端，鸡山山扬了隐逸的风气，七人在周代出现，四号在汉代显耀。魏晋以后，这一流派更加广泛。其中大的方面是轻视天下，把万物看得很细小；其中小的方面是安于苦节，甘于贫贱。有的与世同尘，随波逐流一同消逝；有的违背时代，矫正世俗，望着江湖独自前往。清静玩弄于鸟，左右放着琴书，捡拾遗落的谷粒，编织落下的毛发，饮用石泉，庇护于松柏之下，放纵情感于宇宙之外，自我满足于胸怀之中。然而他们都高兴于独善其身，很少急切地兼济天下，对得失淡然处之，忘怀于牵累与拥有。比起那些弘扬道德、匡正世俗、庇护百姓的人，他们可以被看作小，但不可以被忽视。而受命于明哲的君王，遵守文德的令主，没有不束帛交持、仆人接踵，奔走于山岩幽谷之间，唯恐赶不上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道虽然还未弘扬，志向却不可改变。纵然没有周吉那样的功用，终究有坚贞的操守，足以使懦夫立志，平息贪进的风气。与那些苟且获取的人不能同年而语，这就是所谓无用作为有用，无为而无所不为。自从末世福薄，淳朴的风气几乎丧尽，连追刀之末的利益人们都争相追逐。而能够使内心沉浸于事物之外，耿介地脱离世俗，向往古人独自示意，寻求千年的朋友，也真是奇异的人了。何必一定要驾着云雾追寻日月，穷尽天地才算超远呢？按魏书将崔夸、冯亮、李密、郑修列入异世传，隋书将李世谦、崔阔、阔子泽、徐泽、张文许列入隐逸传，现在将李密、世谦附在他们家传中，其余的都编入本篇，已完备隐逸传。崔夸一名序，是赵俊高一人，祖父崔迈在晋朝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院，后来被石勒俘获，任徐州刺史。父亲崔岁字怀道，是慕容宝的中书令。崔夸年少时就有大度量，不拘小节，沉迷于书籍，从不以世俗事物放心上，喜欢饮酒，浩然有超脱物外之态。30岁时遭遇父亲丧事，须发都变白了，每次悲伤哭泣，听到的人都为他流泪。他崇尚高尚，不出世，寄情于山水。同郡的李顺希望与他交往，崔夸拒绝而不答应。邦国中的老少没有不敬畏他的。年轻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，崔浩任司徒，上奏征召他为中郎，他已有病推辞不去。周俊逼迫派遣，不得已进入京都与崔浩相见，停留了几天，只是饮酒谈说生平，不涉及世俗利益。崔浩每次想让他屈就，最终都不能开口，他被禁淡到这种程度。崔浩后来就把诏书投到崔夸怀里，也不开口。崔夸说，陶简，你已经当了司徒，何必要用这事来劳烦国事呢？我就要告别了。陶简是崔浩的小名。崔浩担心崔夸立即回去，当时他乘着一头骡子，没有别的坐骑，就把崔夸的骡子关进马厩中，希望以此牵绊他。崔夸于是托付同乡的书租人假装驾车，才得以出关。崔浩知道后叹息说，崔夸是独行之士，本不应以小职位羞辱他，又让他杖策上路，我该用什么话来谢罪呢？当时朝法很严峻，崔夸私自回去将有私自归乡的罪责。 崔浩仍然在左右帮助，才得以无罪。过了一年，宋桓虽夸原来的骡子，同时赠送自己所乘的马，写信谢罪。虽夸不接受他的骡马，也不回信。等到崔浩被杀，虽夸为他穿素服，接受乡人的吊唁，经过一个季节才停止。他叹息说，崔公已死，谁还能再容纳虽夸。他的岳父巨鹿人魏攀是当时明达之士，但虽夸未曾行过女婿的礼节，两人情同朋友。有人对虽夸说，我听说有大才的人必定居高位，你为什么独自在乡野呢？于是他写《知命论》来解释。等到去世，下葬那天前来吊唁的人多如集市，没有儿子。冯亮，字灵通，南阳人，是梁朝平北将军蔡道公的外甥。少年时博览群书，又很喜好佛理，跟随蔡道公到益阳，恰逢中山王元英平定益阳，被俘获。元英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以礼接待。冯亮性情清静，后来隐居嵩山，感念元英的恩德，按时前往拜见。元英去世，冯亮奔赴吊唁，极尽哀痛。宣武帝曾召他任羽林监兼中书舍人，准备让他试讲实地等经，他坚决推辞，没有答应。又想让他穿戴衣冠入见，他苦苦请求以服经朝见，于是不强逼。回到山中几年，已与僧人李诵为业，吃蔬菜喝清水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恰逢逆贼王场事发，牵连到山中沙门，冯亮被逮捕送到尚书省，过了十多天，下诏特别赦免。冯亮不敢回山，于是寄居在景明寺，敕令供给衣食及随从数人。后来思念旧居，又回到山中居士。冯亮既也爱山水，又兼有精巧构思，在岩林中搭建房屋，很得蚩尤的示意。此事颇为闻名，宣武帝给他工匠劳力，命他与沙门统僧仙、河南尹真身等一同查看嵩山行胜之处，于是建造了闲居佛寺。灵泉既奇妙，营建规制又优美，趋近山居之妙。冯亮时常出山到京师。延昌二年冬，因患重病，宣武帝命用马车送他回山，住在嵩高道场寺，几天后去世，下诏赠帛200匹以供丧事。遗嘱告诫侄子冯宗用粗布衣入殓，左手持板，右手执孝经一卷，将尸体放在磐石上，离人数里之外，累积十多天，然后在山上焚烧，灰烬处建佛塔收藏经书。当初冯亮在隆冬去世，连日突然下雪，穷山荒涧，鸟兽饥困，尸体暴露山野，无所防护。当时有寿春道人会须，每天早晨去看他的尸体拂去尘现，禽兽虫蚁的足迹交错在左右，而始终没有清毁，衣服如故，只是风吹落了头巾。又因为冯亮认识旧南方法师，法师信中以大力石梅相赠，说期望将来的实地果报，打开冯亮的手，将栗子放在手掌中。过了一夜，被虫鸟偷食，皮壳留在地上，但也不伤及机体。焚烧那天，有白色雾气浓郁，回绕在旁边，从地面直升到天，整个早晨不断。山中的倒是俗人，前来营住的有100多人，没有不感到惊异的。郑修，北海人，年少时隐居于岐山南面的反谷中，依傍岩石建造房屋，不与世俗交往，雅号经史，专心于玄门。前后周将每次征召他都不去，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命令，郑修不得已暂时出来见魏兰根，不久就返回山中居舍。魏兰根上表推荐郑修，明帝下诏命雍州刺史萧宝寅访查，确实上报。恰逢萧宝寅造反，事情没有实行。崔阔，字世玄，是柏林安平人，父亲崔子元任北齐燕州司马。崔阔年少时孤苦贫穷，母亲出身低贱，因此不被宗族乡里看重。起初人里左，屡次遭受屈辱，于是感慨奋发，逃入山中。于是博览书籍，广泛涉猎，山东的学者都尊崇他。回到乡里后，不接受征召任命。与赵俊李世谦是忘言之友，当时人称崔李。李世谦去世，崔阔哭得很悲痛，为他作传送到密府。李世谦的妻子卢氏寡居，每次家事就派人咨询崔阔决定。崔阔曾著论讲述刑名之理，其义理非常精妙，文章多不载录。隋大业年间在家中去世，儿子崔泽 字祖俊，七岁就能写文章，容貌短小，有口才。开皇初年，秦孝王推荐他设策考取高第，下诏命他与诸儒制定乐律，受任教书郎，转任协律郎。太常卿苏威非常器重他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生性极其孝顺，五天不进水江。后来被征召为河南王、豫章王的侍读，每天轮流来往于二王的府邸。等到河南王成为晋王，转任济世参军，从此离开豫章王。豫章王很看重他，不断写信给他说，昔日汉朝西京梁王建立封国，平台东苑，仰慕道义的人多如树林，司马相如辞去武骑常侍之官，梅城霸去弘农都尉之职。每次阅读史传，曾私下感到奇怪，为何他们抛弃官职荣华，栖息于藩邸。以今日看古代，才知道是高雅志向。那二人难道是徒然的吗？足下博闻强记，勾深致远，看汉臣的三妾书，如同登蒙山，对梁相的五车书，像吞云梦。我兄长清闲重视，敬爱望皮，先著郭伟的公事，常设木生的美酒，如今重新开拓疆土，再次试守山河，地方七百里，囊括曲阜，城邑间有七十座，包举临淄，大大开启南阳，正要开设东阁，想来能侍奉飞盖，曳着长裙，平衣戴帽席，脚踏珍珠履，歌唱山贵的言简，富勇持竹的谭鸾。他的尊贵如此，他的风流如此，幸甚幸甚，何等快乐！高氏上京，怀念得祖，才谢天人，多惭子见，书不尽意，何须繁辞。崔泽答谢说，昨日恭敬接受教书，荣宠非常，心中若失。至于道理高于向细管路思虑而不能解，事情丰富于山海郭璞注释而未详。至于五色相应，八音和谐，凤鸣不足以比喻，龙纹无法相比，无忌札评论周颂，岂能尽言称扬？引客奏阳春，谁能应和节拍？夫为令王殿下，秉受天皇滋润，承继日观光辉，雅道超过东平，文艺高于北海。汉代则有司马迁、萧望之，近代则有裴楷、张华。基树腾生，渊池波美，仰望您的清晨，悠然陆绝。祖君是燕南坠客，和硕堕游，本无意于西牧颜回，其有心于仰慕蔺相如，未曾聚营映雪，悬头刺骨。读《论语》只取一篇，翻阅《庄子》不过一尺。何况桑榆建木，离霍履空，举竹无成，穿杨尽弃。但因燕国求马首，薛国养鸡鸣，六列鸿仪，虚列纪委，携泰山而超北海，比报德并非难。田昆仑以为迟，比仇恩反而容易。忽然遇到周朝梧桐西瑞，唐水成家，门有将相，数以桃李。真龙江下，谁好有名？滥竽仙桃，何须别听？但此指一阳，损上一下，江海所以称王，丘陵为此不及。曹植倘若预先听闻高论，则不会丧失美名。杨修若窃居下风，也岂会亏损纯德？不胜何代之志，谨奉启上文。豫章王收到信后，赠米五十石以及衣服钱帛。当时晋王府的文翰多出自他手。晋王入东宫，任太子斋帅，不久兼舍人。等到元德太子去世，因病回家，后来被征任起居舍人。大业四年，随从炀帝到汾阳宫，停留在河阳镇。蓝田令王谭在蓝田山得到一尊玉人，长三四寸，穿着大领衣，戴冠泽。下诏问群臣，没有认识的。崔泽回答说，景岸汉文帝以前没有戴冠泽的，这是文帝以来所制作的。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传松高山庙记说，有神人以玉为形象，长数寸，有时出现，有时隐藏，出现则令是延长。夫为陛下应天顺人，定都松，月神自然出现，臣感称庆。于是再拜，百官都祝贺，天子非常高兴，赐监二百匹。随从炀帝前往泰山，下诏问崔泽说，哪里有羊肠板？崔泽回答说，臣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党湖关县有羊肠板。炀帝说， 不是。又回答说，陈按皇甫士安传帝书说，太原北面九十里有羊肠坂。杨帝说，是的。于是对牛弘说，崔祖俊可谓问一之二。大业五年，受诏与诸儒传屈与图志250卷上奏。杨帝认为不好，命于世基、许善心增演为600卷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不久起复命其任职。辽东战役时受任阴阳长史。设置辽东郡县名称都是崔泽的提议。奉诏作东征记。大业九年任越王长史。当时山东盗贼风起，杨帝命他抚慰高阳、襄国，归顺自守的有800多人。大业十二年随从杨帝到江都。宇文化及弑杀杨帝时，引荐他为著作郎，称病不起。在路途中发病，在彭城去世，享年69岁。张泽与河南袁善、河东柳、巧言、太原王绍、吴兴姚察、琅琊诸葛颖、信都刘超、河间刘炫交好，每逢休假便整日倾谈。他所写的词赋碑至共十多万字，编撰了洽文志七卷、八代四科志30卷。还没来得及施行，江都覆灭，这些著作全都化为灰烬。徐泽是东海郯县人，自幼沉静，寡少，嗜好欲望，师从周弘正学习，擅长三玄之学，精于论辩，名声在京城传扬。徐泽感叹道，明世时的附属，我难道要做这个附属吗？于是怀有隐居的志向，拄着手杖进入缙云山。后来有数百名学生苦苦请求他教授学业，徐泽辞谢并遣散了他们。他不娶妻，常穿头巾和粗布衣。陈朝太监年间应召来到至贞观休息，过了一个月又辞别进入天台山。于是断绝谷物以修养性情，所依赖的只有松子和水，即使隆冬严寒也不穿棉絮。太傅徐陵为他堪克山时立碑颂扬。起初在缙云山时，太极真人徐君降临对他说，你年过80，应当成为王者的老师，然后得道。晋王杨广镇守扬州，听闻他的名声，亲笔写信召他说，道德重妙，法体自然，包含天地，混成万物，人能弘扬道，道不会虚行。先生履行道德，修养虚空，崇尚玄理，其同万物，深晓义理，颇能体味法门。愉悦性情于冲和玄远，恬静心神于虚静洁白，参松石树，栖息于烟霞之中，仰望赤城而等待风云，游历玉堂而驾驭龙凤。虽然藏名于台月，尚且腾升于江淮，贤良的谋略令人敬仰，日夜劳心，钦佩素怀之道，早已虚心向往，侧膝以待隐士，梦想着山林研学。霜风已冷，海气江寒，在茂林之中安居，道体安好。昔日商山四号轻举于汉庭，淮南八公前来归附藩邸。古今虽然不同，山谷并无差异，是朝中的隐逸。前贤已经说过，引导凡俗，述说圣道，除了先生还有谁？所以派遣使者前往那里延请，想来不劳束帛，请会然而来，不必等待仆轮离开那空谷，希望能屈尊助力，盼望拨云见日。徐泽对门人说，我今年81，王来召我，徐君的懿旨确实应验了。于是前往扬州，晋王将要请他传授道法，徐泽以十日不便推辞。之后某天夜里，徐泽命侍者取香火，像平常朝礼的仪式，到五更时去世，尸身柔软如生，停留数十天，面色不变。晋王下书说，天台真引东海徐先生虚静坚贞成为宗主，冲和玄远成就德性，其同万物而处于外，检点行为以安身，草褐仆衣，参松石树，隐居灵月50多年，卓越的仙才飘然腾气，千寻万顷，无法测其边际。寡人倾城道风，久仰得素，屡次派遣使者远道延请屈尊，希望能前进接受上法，建立良缘。到达刚刚不久，未满十日就咽气尘世羽化，返归真灵之府，身体柔软，面色不变，正是经方所说的师姐地仙。确实失礼未行，而心许已在，虽忘怀于恒常变化，犹然悲伤于怀。 丧事所需，随需供给。米长与盖，记忆腾云。空关于衣，岂用焚笼？但帐履还在，可同俗法。应当派遣使者，送还天台安葬。当时，从江都到天台，路上多次有人看见徐泽徒步行走，说是被放还。到他的旧居，取经书道法，分别送给弟子，又令打扫干净一间房，说，如果有客人来，应当请到这里。然后跨过石梁离去，不知去了哪里。片刻施救运道，人们知道他是灵化，当时82岁。晋王听说后更加惊异，赐赠财物1000段，派画工描绘他的相貌，令柳巧言为他作赞。当时有建安宋玉泉、会稽孔道茂、丹阳王远之等人也行辟谷之道，以松子水自养，都被炀帝所器重。张文许是河东人，父亲张居开皇年间任环水县令，以清正闻名。张文许博览群书，特别精通三礼。隋文帝正征召天下名儒硕学之士，张文许当时游学太学，博士房辉元等没有不推崇佩服他的。舒适御史黄甫旦是一时的朝中才俊，常执弟子之礼，用自己的马到学中邀请他屈就。张文许于是每次都牵着马步行前进，意思是不想依靠他人而自行前往。右仆射苏威听说后召见他，与他交谈非常高兴，劝他出仕为官，张文许坚决推辞。仁寿末年，学校废弛，张文许拄着手杖回乡，以灌园为业。周俊多次举荐他，都不应命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常常以德性感化人，乡里颇受感化而改变风俗。曾有人在夜里偷偷割他的麦子，张文许看见后避开，小偷因此感动醒悟，放下麦子道歉。张文许安慰他，自己发誓不说出去，坚持让他把麦子拿走。过了几年，小偷向乡里人说起这事，才被远近的人知晓。邻家筑墙，心意不正，张文许便毁掉旧墙来顺应。张文许曾有妖病，恰遇一位医生自称善于用禁咒，张文许让他施行禁术，结果被刀所伤，以至于卧床不起。医生叩头请罪，张文许立即打发他走，并为他隐瞒，对妻子说，我昨天头晕掉进坑里所致。他掩盖别人的短处，都像这样。周县因为他贫寒，打算加以赈济抚恤，他总是不接受。曾闲居无事，从容感叹道，老年渐渐将至，担心美名不能建立，用如意敲击积案自乐，都有一定的节拍。当时人把他比作明子谦、袁宪。在家中去世，乡里人为他立碑颂扬，称他为张先生。